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欧盟国家疫情防控步调不一，新冠肺炎疫苗短缺问题仍然未能解决。
英国并于今天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专家认为该协定未来可扩展为全球性协定。
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出炉，政府重要职位人选提名将启动，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迈出重要一步。
环球深观察，今天我们关注美国疾控中心口罩令实施在即，拜登政府百日新政面临新挑战。
世界极限运动会谷爱凌两金一铜创造历史，将助推中国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和承诺。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今天是2021年2月1号星期一，先来快速了解一组重要新闻。
世界卫生组织1月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1月31号16:03，北京时间23:03，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501930例，达到1,208,3,344例，死亡病例增加11,986例，达到2,209,195例。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1月31号报道，巴基斯坦疫情指挥与行动中心发布声明，一架巴空军飞机已于当天赶赴中国，接收中方援助的一批国药新冠疫苗。该声明称，巴基斯坦疫情指挥与行动中心已经为疫苗分发等工作制定了全面计划，所有必要措施已经落实到位，包括在伊斯兰堡储存疫苗以及向其他地区的派发工作。声明还提到，巴基斯坦疫情指挥与行动中心已经建立了指挥团队，各省和地区也在为疫苗分发组织力量。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方已同意向巴勒斯坦提供5000剂新冠疫苗。声明说，根据以色列国防部政府活动协调员办公室的建议，并考虑到各区域之间的联系以及由此引起的健康问题，以方已同意向巴勒斯坦提供上述新冠疫苗。据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媒体报道，这些疫苗将给巴勒斯坦医务人员接种，但巴方尚未确认是否接受以色列提供的这批疫苗。
当地时间1月31号，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公共卫生部高级医学顾问苏珊·霍普金斯博士表示，英国要放松本次防疫管控限制必须非常缓慢并且谨慎。霍普金斯表示，本次重点应该放在为民众接种疫苗和预防新一波病毒感染上。
据越通社1月31号报道，越南共产党第13届中央委员会当天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新一届领导集体，阮富仲再次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此次会议选出的新一届越共中央政治局有18名委员，包括越南总理阮春福、越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范明政等人。会议还选出包括国家民族委员会主任杜文湛、中央检察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裴世明怀等人在内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以及由19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检察委员会。
据叙利亚媒体1月31号消息，叙北部靠近土耳其的边境地区当天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欧盟国家疫情防控步调不一，新冠肺炎疫苗短缺问题仍然没能解决。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地区仍在持续蔓延，不过欧洲各国的防控步调却并不一致，就在部分国家收紧防疫措施的同时，也有一部分国家开始放松管控。 与此同时，新冠疫苗供应跟不上，仍然是制约欧洲国家大规模推进接种计划的最大瓶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欧盟总部记者郑智。郑智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欧盟国家整体的疫情形势是怎样的，各国都采取了哪些最新的防控措施。
好的，欧盟国家整体疫情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尽管在部分国家新增病例数较此前有所下降，但新增确诊人数、入院人数等仍然保持在高位。此外，变异新冠病毒的进一步传播扩散，让欧盟国家整体的疫情防控前景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委员会近日再次削减了允许入境欧盟的国家数量，并对外来人员入境检测、隔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国、德国则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控措施，从1月31号零时起，法国对欧盟以外国家关闭边境，相关国家人员除紧急原因外一律禁止出入法国。同时，从欧盟国家入境法国的所有人员都必须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这也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严格措施，为防止在全球多地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进一步传入德国并在其境内传播。德国政府已从1月30号开始限制来自英国、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国的客运交通。不过，随着疫情暂时缓解，波兰、塞浦路斯等国则开始逐步放松管控。波兰卫生部门近日宣布，自2月1号开始，在严格遵守卫生规定及人数限制的前提下，购物中心内的商铺可以恢复营业，文化场所如美术馆、博物馆可以重新开门纳客。塞浦路斯1月31号结束了为期三周的封锁措施，以便安排零售业各类商家从2月1号开始逐步恢复营业。主持人，
那么欧盟国家当前新冠疫苗接种工作进行的如何呢？欧盟与制药企业在疫苗交付问题上有没有取得什么新的进展？
欧盟从去年12月就启动了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但进展速度却不尽如人意，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疫苗供应跟不上。近段时间，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和英国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先后表示，因为产能等原因，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将无法向欧盟按期交付约定数量的疫苗，这就让不少欧盟国家陷入了尴尬境地，不得不调整接种计划。随后，欧盟与制药企业爆发了口水战，并宣布将对疫苗出口进行管控。不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月31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表示，阿斯利康制药公司将在最新提出的新冠肺炎疫苗交付量基础上增加900万剂疫苗供应，使其在今年第一季度针对欧盟市场的疫苗交付总量达到4000万剂。此外，阿斯利康公司将比原计划提前一周向欧盟交付疫苗，并将扩大在欧洲的疫苗产能。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斯利康承诺加大今年第一季度的疫苗交付量，但幅度非常有限，与其最初与欧盟约定的交付量相比，仍然存在一半的缺口。欧洲舆论认为，接下来数月疫苗供货跟不上，仍然会严重影响欧盟各国推进接种工作。主持人，
好的，感谢郑智。
当地时间2月1号，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多名部长、各州州长以及疫苗生产商等将举办疫苗峰会，讨论解决当前新冠疫苗供应不足影响该国接种进度的问题。此前，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1月31号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疫苗持开放态度。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德国记者阮嘉文。你好，嘉文。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德国卫生部长施潘的表态。
好的，德国卫生部长施潘1月31号告诉记者，目前德国原则上并不存在限制使用俄罗斯或者中国疫苗的条件，关键取决于欧盟层面的批准。他明确表态说，一旦获得了欧洲药品管理局的批准，那么德国愿意使用俄罗斯和中国的新冠疫苗。施潘强调，只要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无论它是在哪个国家生产的，都可以帮助应对新冠疫情。巴伐利亚州州长索德尔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指出，各联邦州需要制定明确的疫苗计划，以实现更强大的生产能力和批准流程。他认为，德国必须审查是否可以批准其他厂家的疫苗，而欧洲监管机构也应该尽快测试俄罗斯和中国的疫苗。索德尔同样强调，如果能保证安全性和效率，德国就应该使用这些疫苗。据了解，俄罗斯日前已向欧盟提交了卫星 V 疫苗的批准申请，匈牙利则于1月29号正式批准使用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 成为第一个批准中国新冠疫苗的欧盟国家。主持人，
那么德国当前的新冠疫苗接种工作主要都面临哪些问题呢？
德国媒体将政府的新冠疫苗计划形容为丑闻。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政府防疫工作的满意度降至 49%，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德媒分析指出，预计2月1号举办的疫苗峰会将无法达到强制疫苗生产商提高供应量的目的，但有助于安抚民众中的不满情绪。此外，峰会还将对德国当前的接种进度进行盘点，以便制定出更符合实际的接种路线图。据德国卫生部长施潘日前介绍，目前德国正在预定2022年的新冠疫苗，至少得先拿到一部分，因为没有人知道未来是否需要增加疫苗注射量，或是必须接种加强剂才能维持对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所以有必要提前采购疫苗作为预防措施。施潘表示，在8300万德国人口中已有230万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但由于阿斯利康、辉瑞等疫苗制造商突然宣布减少产量，让欧洲各国政府面对疫苗短缺都相当头痛。而德国政府设立的新的疫苗接种特别小组也预计在2月1号和政府官员、药厂以及欧盟代表等一同参加疫苗峰会。主持人，
好的，感谢阮嘉文。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疫情最为严重的
布德贝鲁特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按照计划，英国将于当地时间2月1号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有关谈判呢，将会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英国国际贸易部表示，英国在1月31号正式脱欧满一年之际申请加入 CPTPP， 将会加深英国与世界部分发展最快市场的贸易联系，为英国创造机遇。
英国首相约翰逊此前表示，申请成为第一个加入 CPTPP 的新成员，表明英国与全世界伙伴在最佳条件下开展贸易，并成为全球自由贸易拥护者的雄心。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1月31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加入 CPTPP 能够有助于英国扩大贸易。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际，我们要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贸易。我们计划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英国就能扩大全球贸易。我们希望能够给英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那么英国为申请加入 CPTPP 做了哪些准备工作？英国一旦加入又会获得什么样的实际利益呢？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英国记者梁涛。梁涛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英国为申请加入 CPTPP 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准备工作。
好的，早在去年六月，英国就释放出了有意加入 CPTPP 的信号。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特拉斯在6月17号首次透露过英国有意加入 CPTPP 的想法。根据特拉斯当时的说法，CPTPP 是全球最大规模自由贸易区之一，加入其中有助于英国早日战胜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同时让贸易关系更加多元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式申请加入 CPTPP 之前，英国还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去年9月，英国高级贸易官员与 CPTPP 全部11个成员国的首席谈判代表探讨了英国入群的可能性等事宜。此后不久，英国还与加拿大达成了延续性贸易协议。在此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就是率先与 CPTPP 的主导国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去年10月23号，英国和日本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牛肉、汽车等领域大幅下调关税。相关协定也成为英国在脱欧后签署的首个重大国际贸易协议。特拉斯当时就曾表示，英国与日本签署的这份贸易协定不仅为英国商界进入亚太地区开辟了道路，同时也为英国加入 CPTPP 铺平了道路。主持人，
另外呢，英国加入 CPTPP 的实际考虑都有哪些，也请你给我们大家 做一个介绍。另外呢，英国一旦加入的话，会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呢？
目前正值英国脱欧一周年，而且与美国的自贸协议谈判进展不顺，以及国内经济深受新冠疫情冲击，英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申请加入 CPTPP 是有多重考虑的。首先，符合脱欧后全球化英国的战略考量，全面推动英国与亚太国家的经贸合作。2020年，英国与 CPTPP 成员的贸易额达到1110亿英镑，自2016年以来，每年以 8% 的速度增长。其次，将为英国带来贸易红利，极大削减多领域关税，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英国国际贸易部在声明中表示， CPTPP 将给英国带来价值约9万亿英镑的贸易合作，并削减英国在食品、饮料、汽车等行业的关税，而 CPTPP 也将为技术和服务等英国优势产业创造新的机会，最终为英国带来高价值的就业机会。另外，英国也将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 CPTPP 的非创始国家。如果申请成功，英国将成为 CPTPP 中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成员国占全球 GDP 的份额将从 13.5% 上升至 16%。 但是有分析人士指出，对于英国企业和家庭来说，加入 CPTPP 的短期收益有限，因为英国已与11个成员国中的7个达成了贸易协议，并且正在争取另外2个。此外， CPTPP 成员市场占英国出口总额仅为不到 10%。 主持人，
好的，感谢梁涛的报道。
那么未来英国加入 CPTPP 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凤英女士。您好，陈女士，如果英国加入了，那么 CPTPP 将会突破亚太的区域范围，成为全球性自由贸易协定。您认为英国与 CPTPP 各成员之间在加入谈判的路上有没有什么障碍？未来英国真正加入的可能性大吗？
这是一个，我想英国是第一个申请要求加入 CPTPP 的 CAPEC 成员。那我想这个概念就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概念一定要打破。所以呢，我想11个国家他要考虑好，11个国家首先他们的理念会发生变化。那如果这个理念变化了，那么他可以敞开胸怀向世界其他地区接纳新的成员。所以我想这可能是个障碍。那么第二个呢，我要看到英国的努力。从英国来讲呢，它本来也是欧盟成员，它的开放也相对是比较高的，而跟亚洲这亚太这11个国家当中，起码好像完全的竞争或者说是同者竞争可能比较小，但是服务贸易可能是在亚太这些国家是一个冲击，所以我认为可能谈判最难的是服务贸易，所以我想英国可能要努力一下。然后呢，11个国家呢如何去接纳这么一个服务业竞争很强的国家，可能这之间是一个矛盾。所以我想这个矛盾可能会通过努力应该还是能克服的。对，因为英国一直努力跟亚太的国家在双边已经签订了几个了，比方日本呀、澳大利亚等等，甚至他未来还要跟美国，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就是通过努力就行。
好的，感谢陈女士。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地区仍在持续蔓延，不过欧洲各国的防控步调却并不一致。就在部分国家收紧防疫措施的同时，还有一部分国家开始放松了管控。与此同时，新冠疫苗供应跟不上仍然是制约欧盟国家大规模推进接种计划的最大瓶颈。
按照计划，英国将于当地时间2月1号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有关谈判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英国国际贸易部表示，英国在1月31号正式脱欧满一年之际申请加入 CPTPP， 将加深英国与世界部分发展最快市场的贸易联系，为英国创造机遇。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1月31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 加入 CPTPP 能够有助于英国扩大贸易。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际，我们要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贸易。我们计划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英国就能扩大全球贸易。我们希望能够给英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稍后我们马上关注疫情之下，泰国按摩店靠卖蔬果自救。
到泰国旅游，让外国游客印象最为深刻的，除了泰餐美食和风光旖旎的碧波沙滩，还有呢，就是极具特色的泰式按摩。但是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作为泰国支柱产业的旅游业和其他相关的服务业遭受重创，遍布泰国街头的泰式按摩店也深受影响。
近来随着泰国疫情有所缓解，曼谷市政府允许重新开放按摩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日前特地走访了曼谷市的泰式按摩店，探寻这些店家在疫情之下是如何自救的。我们来听总台驻泰国记者陈林聪发回的报道。
泰式按摩呢，可以称得上是泰国的国粹，也是泰国支柱产业旅游业和服务业中不可缺的一个重要产业。然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泰式按摩店生意惨淡，比如曼谷的一些店家呢，不得不搞一些副业来维持运营，在疫情下实现自救。
我们的按摩店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非常大，几乎没有生意，和平常相比生意差不多少了90%到95%。为了生存，我们必须想一些其他的办法增加其他的收入。
位于曼谷的一家泰国按摩店的合伙人英告诉我们，经营这家按摩店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每个月的支出呢至少要13.5万泰铢左右，差不多是3万人民币。疫情期间呢，没有游客的光顾呢，就等于没有收入，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考验。那么如何在疫情下能够生存下来，这是每天困扰他们的一个难题。最后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呢，就是在店门口摆起了这样的一个蔬菜水果摊位，兜售一些他们自家种的牛油果、木瓜之类的农产品和当地的一些特产。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他们已经卖出了价值2万泰铢，大约是4000人民币左右的蔬果，毛利率呢可以达到15%左右，差不多是每天可以卖出200块钱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店里的另外一个合伙人李欧告诉记者呢，现在他们的按摩店呢重新开张呢已经有2天时间了，但几乎没有什么顾客。好在有这样的一个水果摊，至少能够保证店里面的员工的基本的生活费用。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原因，泰国政府要求关闭所有按摩店，我们关门已经差不多有一个月了，但是我们要照顾我们员工，不能把他们解雇了，所以我们摆了这样的水果蔬菜摊位以渡难关。
跟英和游两位合伙人的按摩店的情况类似的泰式按摩店在曼谷还有很多很多，遍布曼谷街头的大小按摩店大多是生意惨淡难以为继，有的没有停过疫情关门倒闭，有的也像英和游两位合伙人的店面一样，在店门口摆摊卖起水果蔬菜，靠副业来自救。不过好消息是，当记者第二天再次来到这家位于曼谷市中心的泰式按摩店的时候，合伙人告诉记者，和昨天没有一个客人相比，今天的情况稍微好了一些，总算有2个客人来按摩。虽然维持按摩店的正常运转需要每天至少有30个顾客这样的一个收入，但这2个客人呢，已经让他们看到了转机和希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陈林聪曼谷报道。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您还将收听到。
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出炉，政府重要职位人选提名将启动，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迈出重要一步。
环球深观察今天关注，美国疾控中心口罩令实施在即，拜登政府百日新政面临新挑战。
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家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家是数学符号加号。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欧盟国家疫情防控步调不一，新冠肺炎疫苗短缺问题仍然未能解决。
英国定于今天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专家认为该协定未来可扩展为全球性协定。
疫情之下，泰国按摩店靠卖蔬果自救。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美欧国家陆续对伊核协议提条件，伊朗坚定认为联合国核可的协议不容更改。
货币十天贬值30%，也门深陷经济危机。
接下来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出炉，政府重要职位人选提名将启动，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迈出重要一步。
当地时间1月30号，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正式公布了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全体会议也将于2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米春泽发回的报道。
在为期一周的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提名工作结束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于1月30号正式公布了这一名单，并定于2月1号至5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全体会议上，将依据候选人名单选举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根据此前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发表的声明，论坛全体会议将从名单中的24位候选人中选举3人组成利比亚过渡政府总统委员会，同时另从21位候选人中选举1人出任过渡政府总理。过渡政府组建后将全面负责筹备计划于今年年底举行的利比亚大选，包括在大选前完成宪法草案的全民公决。在联合国斡旋下，利比亚两大阵营代表在2020年10月于瑞士日内瓦签署停火协议，决定在利比亚全境实行完全和永久停火。利比亚冲突各方于同年11月在突尼斯举行政治对话，同意在2021年12月24号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
好的，感谢米春泽带来的报道。此前利比亚对立双方在摩洛哥达成共识，宣布将启动国家重要机构负责人职位的候选人提名程序，准备任命包括利比亚中央银行行长、审计局局长、利比亚行政控制机构负责人等7个职位。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先生。您好，郭先生。利比亚对立双方公布了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宣布要启动国家重要机构负责人职位候选人提名程序，这都释放出哪些积极信号呢？
我想呢，它释放出两个积极信号。一个呢，是说明呢，利比亚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呢，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去年这个利比亚双方冲突在10月份达成永久停火协议后呢，商定的在今年12月要举行全国选举。那么当时呢，大家对这个是否能够停火、能够坚守下去、选举能否正常进行是抱着疑问的。那么现在看来呢，停火到现在基本上遵守了，而且呢，这个为今年12月的选举呢，一些程序也在有不足的进行，像这次确认的7个重要的职位呢，涉及到中央银行行长、总检察长，甚至还包括这高级选举委员会主席，这些呢都是为今年的选举能够顺利进行在铺路。所以我认为呢，它是向的政治解决呢迈出的重要一步。再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发出这个积极的信号呢，尽管利比亚对立的双方矛盾很严重，分歧也很多，但是呢，双方到目前为止看来还是遵守去年达成的这个永久的停火协议，不仅没有发生大的冲突，而且呢，在推动这个选举正常进行，准备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所以说呢， 这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利比亚通过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嗯，那么您认为利比亚会在今年真正迎来和平吗？还有没有哪些问题急需解决呢？
尽管目前来看利比亚的这个局势比较令人乐观，双方都遵守了去年达成的这个停火协议，并且为这个今年的选举在做有条不紊的这个准备，但是呢含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不确定的因素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外界对于利比亚局势的这个干预，因为按照去年十月份达成的永久停火协议，外部的这个力量在三个月以后应该是完全撤出利比亚，但是到现在为止有些外部的力量雇佣军依然在利比亚存在。那么外部力量在利比亚的存在呢，就使得利比亚的这个目前迈向和平解决的政治解决的这个进程呢容易被打断，因为外部力量干预这个地区，它吃一派压一派，就使得利比亚的双方所达成的妥协有的时候很容易被翻盘。所以我个人认为对于利比亚来讲，未来这一年能否和平的政治的选举能够准备下去，能够完成选出领导人并被各方所认可，这个关键的还是看外部力量是否能够真正的放弃对利比亚的干预。如果外部力量依然干预利比亚的局势，那么利比亚的局势很可能再会出现反复，双方再爆发内战，这种可能性也是不能排除的。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宪刚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美欧等国近期与伊朗在伊核问题全面协议上产生了新一轮争执，无论是美国提出的伊朗应率先采取重新遵守和伊核协议承诺的措施，还是法国提出的重新谈判伊核协议，伊朗方面都进行了驳斥。相关的问题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雷湘平。湘平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美欧与伊朗近期就伊核协议争执的焦点问题是什么。
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表示，任何对于伊核协议的新谈判都将非常严格，且应该让沙特阿拉伯参与。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30日表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经联合管理会第231号决议核可，绝不可以重新谈判，其参与方明确且不可更改。哈提卜扎德在伊朗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如果有任何恢复和挽救伊核协议的意愿，解决这一问题很容易，美国应重返伊核协议，取消上届美国政府针对伊朗施加的各种制裁。不过对于伊朗一直以来要求美国重返协议且应该先取消制裁的立场，美国方面另有打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月27日曾表示，伊朗必须在美国之前恢复遵守核协议，如果伊朗重新回到全面执行协议承诺的轨道上来，美国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如果伊朗重新返回核协议，美国将寻求打造一个时间更长、效力更强的协议。他还表示，在伊朗采取行动之后，美国将评估伊朗是否正在遵守协议承诺，目前还没有到这一步。针对布林肯的这番表态，伊朗外长扎里夫28日也针锋相对的回应，他说，首先应该采取措施返回核协议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朗。2018年5月，美国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系列对伊制裁措施，而在面对这些行为时，伊朗仅仅采取了一些可以预测的补救措施。现在美国应该首先迈出第一步。主持人，
那么目前来看，虽然美欧和伊朗都很看重伊核协议，但是在维护的方式上有很大差别。那么现在各方的分歧主要是体现在哪里呢？
美国和伊朗在继续维护好核协议上存在明显的分歧。第一个分歧在于谁应该迈出第一步重返核协议。伊朗方面的条件是，美国想要返回核协议，那就必须无条件的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但是美国的条件是，想要美国解除制裁措施，那么伊朗就必须把之前违背核协议的所有措施全部归零，切实回到全面遵守核协议承诺的轨道上来。这个分歧与其说是面子问题，不如说背后是美国与伊朗在博弈。因为迈出第一步的那一方 将被认为是在日后的谈判中处于相对被动地位的一方。第二个分歧在于伊朗核协议究竟应该保持原封不动，还是新增新的限制内容。伊朗希望核协议保持在2015年签署时的原有内容，不能做任何修改，但是美国拜登政府希望在核协议中新增限制伊朗导弹计划和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条款，或者是核协议内容保持原封不动，但伊朗在核协议之外，在其导弹计划和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等方面另外做出妥协。而从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表态来看，法国方面也是希望通过重新谈判和引入新的谈判方来对原有协议进行修改。分析也认为，拜登政府在其中也会考虑欧洲盟友的诉求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盟友的安全担忧。主持人，
好的，感谢香平。
从耳边到指尖，
从耳边到指尖，
分享世界，每一刻，
在你指尖，
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按照计划，英国将于当地时间2月1号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有关谈判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开始。英国国际贸易部表示，英国在1月31号正式脱欧满一年之际申请加入 CPTPP，将加深英国与世界部分发展最快市场的贸易联系，为英国创造机遇。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1月31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加入 CPTPP 能够有助于英国扩大贸易。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之际，我们要恢复经济的唯一方法就是增加贸易。我们计划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英国就能扩大全球贸易。我们希望能够给英国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
当地时间1月30号，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正式公布了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全体会议也将于2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对于利比亚对立双方公布了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宣布启动国家重要机构负责人职位候选人提名程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先生表示：“
我想呢，它释放出两个积极信号。”一个呢是说明呢，利比亚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呢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再一个呢，就是双方到目前为止看来还是遵守去年达成的这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这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利比亚通过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俄罗斯称研发下一代截击机米格41的工作已经开始。
在此之前，您将收听到货币10天贬值30%，也门深陷经济危机。
近期，也门政府控制区货币里亚尔大幅贬值，近10天贬值超过30%。自2014年爆发内战以来，也门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下降了一半，经济处在崩溃边缘，当地的人道主义状况愈发严峻。详细内容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远芳你好，也门货币10天内贬值30%，这具体是怎么回事？请你先给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的，最近10天也门政府控制区货币大幅贬值，贬值幅度超过30%。在今年年初，1美元可以兑换640也门里亚尔，但现在达到了1美元兑换850里亚尔。也门2014年爆发内战，胡塞武装占领首都萨那，也门政府退守南方，战事持续至今，多年战乱让也门经济陷入崩溃边缘。也门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石油收入占国家财政来源的3/4，但战乱导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近乎停顿。自2015年以来，也门经济总量缩水大约一半，货币大幅贬值。在2015年，1美元可以兑换215里亚尔，到了2020年下半年，在也门政府控制区，1美元一度可以兑换880里亚尔。之后，也门政府与南方分离势力南方过渡委员会组建联合政府，也门南部的分裂危机得以缓解，里亚尔汇率也得以大幅提升。但新政府就职后，各项政策和治理并没有达到民众预期，市场对未来的消极情绪再次蔓延，汇率也随之大幅下滑。不过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汇率近期保持稳定，在1美元兑换600里亚尔上下浮动。 也门内战爆发后，也门央行总部巴里萨纳迁至南部港口亚丁，之后央行总部难以掌控，不受政府军控制地区的分支机构，也门出现了两个财政决策中心平行存在的局面。2020年初，胡塞武装发布废钞令，废除也门央行最近三年发行的里亚尔新钞，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民众不得持有或流通新钞，而在也门政府控制区，里亚尔新钞普遍流通，这导致也门实际产生了两种货币。主持人，
也门战乱多年，经济目前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当地的人道主义状况如何呢？
多年战乱给也门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超过10万人在冲突中丧生，80%的人口，大约240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1200万人面临严重饥荒。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去年年底曾发表声明警告称，也门正面临全球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饥荒，如果也门各方和国际社会不立即采取行动，数百万人可能会丧生。但在今年1月10号，美国政府宣布将把胡塞武装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和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实体，相关制裁措施在19号正式生效。媒体认为美方的制裁仅具有象征意义，很难对胡塞武装产生实际影响，真正受到损害的是也门普通民众，因为美方制裁将进一步阻碍人道救援机构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民众的援助，恶化当地的人道状况。1月24号，在也门从事人道救援行动的22家援助机构联合发表声明，呼吁美国政府撤销对胡塞武装外国恐怖组织的认定。声明说，美方的决定是在也门被战乱严重破坏、面临饥荒的情况下做出的，将使数百万人的生命和也门和平进程受到威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日前也警告称，美国的举动可能在人道主义方面引发可怕后果，导致人道行动受阻，潜在负面影响令人忧虑。主持人，
好的，感谢赵远芳。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俄罗斯国家技术公司官方网站近日刊文介绍了米格 31BM 截击机，引人注意的是，文章最后提到，研发下一代截击机米格41的工作已经开始，目前先进远程截击航空系统的项目正处在研制阶段。2019年，俄罗斯国家技术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在迪拜航展上首次提到了米高扬设计局正在研制米格31截击机的后继型号，并且宣称将在2030年前完成研制。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你好，东旭，米格41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空中作战平台？是不是米格31的改进型呢？
好的，首先可以肯定，米格41不会是米格31的改进版或者是升级型号，它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空中作战平台，应该是俄罗斯空天军下一代的高空高速截击机，飞得更高，飞得更远。那么首先呢，它可以作为这种高速的空中卫士，针对对方的战略轰炸机、无人机和侦察机可以进行快速的拦截，作战的范围也会变得更加广阔。除此之外呢，米格41甚至会具备一定的太空作战能力，比如说它可以飞到大气层的边缘，利用这种反卫星武器，包括这种空间作战的导弹，针对轨道目标可以进行精准的猎杀，所以呢它具备一定的战略属性。如果呢为它配备更加先进的雷达系统，包括一些机载的反导拦截弹，那么它甚至可能会变成这种会飞的反导作战平台。当然了，在强化高速高空作战性能的同时，可能也会采用一定的隐身化的这种设计理念，降低整个飞机的雷达反射信号，那么让它的战场生存能力、隐蔽的突袭能力也会得到全方位的优化。所以我认为这款米格41高空高速截击机，那么未来在俄罗斯的国土防空领域，在这种反导甚至是反卫星作战的这样的一个领域，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主持人，
发展米格41战机，俄罗斯是出于怎样的战略考虑呢？
好的，首先呢，它是想延续传奇，或者说想延续高空高速截击机的优势。那么此前我们一般认为高空高速截击机主要是打击对方的空中的高价值的目标，但是现在呢，俄罗斯空天军对于高空高速截击机又有了全新的用法， 那么像米格31已经改到了 M 型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它不仅可以执行空战任务，还可以挂装匕首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的这种下一代的型号，也就是米格41，可能也会配备更小甚至是更先进的空射型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陆地目标和海上移动目标进行更远距离的高超音速武器的一个打击。所以呢，正是看到了高空高速截击机它巨大的作战潜能，一定要进行这种型号的创新，一定要进行这种技术的迭代。除此之外呢，俄罗斯空天军包括俄罗斯的国防部可能还是希望苏霍伊设计局和米格设计局能够并行发展。因为现在呢，苏霍伊设计局研制了很多先进的战斗机，那么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海外市场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订单。但是米格呢，我们看到无论是俄罗斯军方的自用还是对外出口，还是面临很多的困难。所以呢，俄罗斯也是希望米格能够延续它在高空高速截击机方面的技术优势，交给他一个新的机型，交给他一个新的项目，让这种著名的战斗机的设计局能够保持动力，能够保持活力，让它能够进一步的发展，能够在新式战机的研发方面得到更多的资源。主持人，
好的，感谢东旭。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当地时间1月31号，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地区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死伤。近期叙利亚北部连续发生炸弹袭击事件，安全局势不容乐观。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赵远芳发回的报道。
叙利亚媒体1月31号报道称，一辆装有爆炸物的汽车当天在叙利亚北部的阿扎兹市区被引爆，造成4人死亡，20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儿童。此前在1月26号和30号，叙利亚北部的泰勒埃卜耶德和阿夫林地区分别发生炸弹袭击事件，总共造成30多人伤亡。阿扎兹、阿夫林、泰勒埃卜耶德均靠近土耳其边境。自2016年以来，土耳其军队多次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包括阿夫林、泰勒埃卜耶德在内的多个叙利亚北部城镇被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法尼派武装占据。之后，这些地区频繁发生爆炸袭击事件，土耳其指责库尔德武装制造这些袭击。叙利亚媒体则称，袭击是土耳其支持的叙利亚法尼派武装所为，这些武装内部派系争斗频繁，经常为争夺地盘在公共场所制造爆炸，殃及当地民众。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美国媒体1月31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起诉两名来自纽约州的男子，并认定两人为右翼团体骄傲男孩的成员，曾参与1月6号美国国会大厦的冲击活动。据悉，43岁的多米尼克·佩佐拉和31岁的威廉·佩佩在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院被起诉，罪名是谋反、参与骚乱、非法进入受限建筑物或场地，以及在受限建筑物或场地中进行无序和破坏性行为。
以色列国防军1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古什埃奇翁附近开枪打死了一名巴勒斯坦男子。声明说，这名巴勒斯坦男子当天在古什埃奇翁定居点附近的一处公交车站试图持刀刺杀一名以军士兵，这名士兵随即开枪将其击倒，男子中枪后不久身亡。以军方面没有人员伤亡，以军目前已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武装人员1月31号袭击了所首都摩加迪沙一家酒店，造成至少5人死亡，多人受伤。索马里青年党已经宣布制造了此次袭击。
埃及药品管理局发言人阿里加姆拉维1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机构已于30号批准在埃及紧急使用印度血清研究所生产的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声明说，埃及药品管理局对该疫苗进行了必要的评估，以确保疫苗的质量、安全性和有效性。目前该机构还在对其他新冠疫苗进行评估。
古巴政府1月30号宣布，将从2月6号起进一步收紧入境防疫措施，以应对新冠疫情近期在该国明显反弹。 古巴公共卫生部和民航局官员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从2月6号起，古巴将进一步减少来自美国、墨西哥、巴拿马等国的航班入境。所有人员在入境时必须接受核酸检测，而后还需在隔离中心强制隔离5天后接受第二次核酸检测。
热带气旋安娜1月30号晚开始登陆南太平洋岛国斐济，引发多地洪涝灾害，已有5人失踪，数千人被迫疏散。
北京时间7:2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同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或关注红色标志的环球资讯加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资讯。加是数学符号加号。在环球资讯广播的官方微博上，我们也期待着您的留言互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早上好，小小，大家好。
最近东北地区气温跌宕起伏，不知道未来几天还会是这样的状况吗？首先请你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好的，确实最近东北地区天气是忽冷忽热，比如沈阳前天最高气温达到了8度，前天最高气温是-8度，昨天是升到了3度，升温幅度有11度。到今天的时候呢，冷空气到来之后，气温又将会大幅下降，将会跌至-9度。明天呢继续处于低位，随后3到5号气温再度回升。那长春也是类似的情况，未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10度左右的上下波动。而且东北地区除了气温震荡之外，也是北方地区降雪最为频繁的地方。昨天在内蒙古东部一直到黑龙江大部、吉林大部一带降雪是普遍增多了，夜间的时候雪量增强，在黑龙江南部至吉林北部的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雪，局地有暴雪。那今天内蒙古降雪将会明显缩减，黑龙江和吉林的雪势也将会减弱，多是一些小雪天气。到明天的时候呢，只剩下黑龙江东部和吉林东部还有一些零星小雪出现。那雪天呢容易造成积雪结冰，导致路面湿滑，如果在遇上大风天气的时候呢，将会出现风吹雪的情况，将严重影响视线。所以要提醒东北地区的朋友们，这两天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小小，
那其他地方天气情况怎么样？也会有雨雪和降温出现吗？
是的，那昨天呢，新一股冷空气已经是悄然上线，在华北这一带京津冀多地气温是出现了下降，特别是河北南部的部分地方降温幅度有10度上下，比如石家庄从前天的15度降到了昨天6度。今明两天呢，中东部大部的气温都会下降，降幅有4到8度。那其实对于华北以南地区来说，这一次降温呢，只是把目前虚高的气温短暂的拉回到正常水平附近，随后呢，气温又会明显升温，大幅偏暖。以济南为例，昨天的最高气温达到了14度，比常年同期高出10度之多。这么暖的天气，在历史同期也是不是很常见的。今明两天冷空气到来之后，济南的气温就将会迅速下降，将会降到6-7度。之后冷空气离开，再度升温，到5号的时候呢，又将会回调到16度。那这一轮冷空气过后，暂时就没有比较明显的冷空气活动了。预计2月3号立春将会开启一轮大回暖。好，天气就先介绍到这儿，小小。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带来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我是小小，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出炉，政府重要职位人选提名将启动。专家认为，这标志着政治解决利比亚问题迈出重要一步。
美欧国家陆续对伊核协议提条件，伊朗坚定认为联合国核可的协议不容更改。
货币10天贬值30%，也门深陷经济危机。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韩国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
在此之前，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环球深观察。美国疾控中心口罩令实施在即，拜登政府百日新政面临新挑战。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爆发后，卫生专家屡屡呼吁民众在公共场合佩戴口罩，以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政治至上的错误抗疫政策的情况下，戴不戴口罩甚至成为了一种政治姿态。美国新总统拜登致力于改变这一局面，就职后就签署了多项命令，其中以百日口罩令最为引人注目。那么对于已经将口罩政治化的美国来说，拜登的抗疫新政能否落到实处，美国民众又是否会坚决贯彻执行呢？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黄彪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虽然公共卫生专家多次提醒佩戴口罩和其他基本防疫措施可以有效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当然美国民众戴口罩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美国新总统拜登刚一上任就开始强调戴口罩的重要性。拜登1月20号就职后就签署了多项命令，包括百日口罩令，规定人们在联邦政府建筑物内必须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敦促各级地方政府采取同样措施，呼吁美国民众从1月20号开始的100天内坚持戴口罩。为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月29号又推出了交通口罩令，美国全国范围内公交系统乘客和工作人员必须戴口罩，违者可能面临刑事惩处。口罩令定于2月1号生效，没有规定具体有效期。有关这一新规的具体内容，我们通过一个声音短片了解一下。
依据新规，在美国境内或进出美国时，等待和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包括飞机、船只、火车、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共享汽车，必须戴口罩。在车站、机场、港口必须戴口罩，不仅乘客，公交系统员工也必须戴口罩。美国疾控中心对口罩类型及其戴法也做出要求，可以是市面上销售的口罩，也可以是自制口罩，但必须由至少两层紧密编织的织物组成，对着光源的时候不能透光，不能有呼吸阀，口罩必须完全遮住口鼻。按照规定，少数人群和一些情况下可以不戴口罩，如两岁以下儿童、因疾病不能戴口罩的人和短时间就餐、饮水和服药时。疾控中心说，违反口罩令的人可能面临刑事处罚，但疾控中心强烈鼓励自愿戴口罩，并支持采取民事惩处措施。
其实戴口罩对于防止新冠病毒扩散具有显著作用，美国有关部门也早有意识，并有出台相关命令的打算，但却因为特朗普的一意孤行而胎死腹中。据福布斯网站报道，去年9月，美国疾控中心就起草了一份类似的命令，要求所有乘客和员工在公共和商业交通工具上都佩戴口罩，但被特朗普政府禁止。此外，特朗普还拒绝国会试图规定强制戴口罩的努力。可以说，在特朗普任期内，小小的口罩彻底被政治化了。口罩的政治化对于美国防疫的杀伤力是巨大的。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日前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他在谈到美国疫情应对失败的原因时说道
：“Wearing a mask or not。”became a political statement.
戴不戴口罩变成一种政治声明一样，这令实施这项良好的公共卫生措施变得难上加难。我认为，如果我们之前从上而下传递给民众的公共卫生信息是一致的，那现在的局面可能有所不同。
除了重视佩戴口罩、安全重启学校是拜登上任后宣布的应对疫情国家战略中的内容之一，为此他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为学校恢复安全运转提供指导意见。 由于特朗普政府强推重启线下教学的做法，校园成为疫情的重灾区。据美国儿科学会最新统计，截至1月21号，美国有近268万儿童确诊新冠肺炎，占全美总病例数的 12.7%。 然而美国的一些地区围绕学生该不该戴口罩居然还纷争不断。据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抗疫失败典型之一的佛罗里达州印第安河县1月29号举行了一场匪夷所思的听证会，一些家长抱怨学区的口罩政策剥夺了家长决定什么对他们孩子最好以及他们是否应该戴口罩的权利。事实上，缺乏国家级的统一抗疫政策已让美国各地陷入严重分裂，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喋喋不休的党争继续置抗疫于不顾，威斯康星州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据美国明星论坛报报道，去年8月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人艾弗斯开始强制在全州范围内佩戴口罩，但共和党州议员认为艾弗斯越权发布了多个紧急卫生令和口罩令。1月26号，该州参议院表决推翻了州长的口罩令。所幸的是，该州众议院针对废除口罩令的投票在1月28号突然叫停。据美联社报道，由共和党议员控制的该州众议院放弃了这个举动的原因，居然是他们了解到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该州居民每月损失超过4900万美元的联邦援助。威斯康星州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罗宾沃斯对媒体如此表示。
当我们得知此举可能导致本州无法获得联邦政府大约每月5000万美元的援助时，我们不愿意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就废除口罩令表决按下暂停键的原因。
虽然看在钱的份上暂时没有表决，但事情显然还没有完，未来几天该州众议院将拥有最终决定权。议长罗宾沃斯表示，他们正谋求一举两得的方案，并最快于下周再次表决。如果最终取消了口罩令，威斯康星州将成为美国仅剩的10个没有实行全州口罩令的州之一。威斯康星州最大城市密尔沃基市市长汤姆·巴雷特说，废除全州口罩令可能对公共卫生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巴雷特呼吁立法者停止玩党派游戏，他说这是一场现在不应该发生的斗争，但议员们正在打拳击。面对不断恶化的疫情，更加重视疫情防控措施势在必行。拜登的抗疫新政是否能落到实处？百日口罩令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沈毅教授分析说：
第一，相比特朗普完全无视基本的科学和医学还有公共卫生的常识，不在这个事情上采取任何动作而言，拜登下令这个口罩令，包括 CDC明确日期开始推动这个戴口罩的这个做法，毫无疑问是一个比较积极的迹象。第二点呢，我觉得美国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些主张科学上的认知能不能够具体的去贯彻落实和执行，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克服党争的问题，要克服民众的认识和落实的这样一些问题，在此过程中如何避免它过多的打折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考验的是执行能力，美国政府的执行能力。最后，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精英们能不能克服政治上的这种精算，克服短视，尤其是克服为了将自己的利益在明年国会换届选举过程当中最大化的这种诱惑，以负责任的态度暂时放下这个政治上的所谓分歧，去为了保障美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去为这个口罩令的顺利推行做出自己的贡献，还有待观察。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黄彪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我们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国土交通部近日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韩国新能源汽车的登记量持续增加。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近年来，韩国政府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汽车产业的创新动力，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详情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韩国记者金锦哲。你好，锦哲，首先请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国新能源汽车发展的相关情况。
韩国国土交通部近日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底，全国汽车登记数量约为 2436.6 万辆，同比增长 2.9%， 结合人口计算，相当于每两个人拥有一辆汽车。值得关注的是，电动汽车、混动汽车和氢能源动力汽车等新能源汽车的登记量为82万辆，占比 3.4%， 同比增长 0.9%。另外，2020年韩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据韩国贸易协会1月3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2020年韩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额为71亿美元，出口额在全球排名第五，与2019年的排名相同，其中纯电动汽车占比最高为39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四。2020年氢能源动力汽车出口量仅为995辆，但出口额则同比增加26.3%。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方面，去年1到11月，韩国3家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占有率跻身前五。主持人，
我们知道未来向新能源汽车转型是整个汽车行业面临的巨大机遇，也是挑战。那为了鼓励新能源汽车发展，韩国政府具体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早在2019年，韩国政府就将发展新能源汽车提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发布了未来十年汽车产业的三大发展战略。三大战略主要包括加速发展环境友好型汽车，积极进军国际市场，到2024年全球最先构建完成无人驾驶体系，逐渐转型为开放型未来汽车生态系统。为此，计划将给予民间投资60万亿韩元，约合3585亿元人民币。具体来看，到2030年，电动汽车和氢能源动力汽车等新能源汽车在韩国新车中的占比将提升至 33%， 国际市场份额将升至 10%， 加氢站2030年将增至660座，充电站2025年将增至 1.5 万座。飞行汽车将于2025年化为现实。2027年，韩国将在全球范围内最快进入四级自动驾驶技术的商用化的阶段。此外，韩国政府还计划将为汽车零部件产业提供20000亿韩元以上的资金援助，推动未来汽车的核心零部件国产率提升至 80%。 主持人，
好的，感谢金锦哲带来的报道。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环球资讯广播。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快速回复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当地时间1月30号，联合国利比亚支柱特派团正式公布了利比亚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利比亚政治对话论坛全体会议也将于2月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对于利比亚对立双方公布了过渡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宣布启动国家重要机构负责人职位候选人提名程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郭宪刚先生表示：“
我想呢，它释放出两个积极信号，一个呢是说明呢，利比亚的这个政治解决进程呢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再一个呢，就是双方到目前为止看来还是遵守去年达成的这个永久的停火协议，这是向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就是说利比亚通过和平解决的希望越来越大了。”
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世界极限运动会，谷爱凌两金一铜创造历史，将积极助推中国实现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和承诺。北京时间1月31号，在美国阿斯本举行的世界极限运动会 X Games 冬季赛再度传来了好消息，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在女子双板坡面障碍技巧比赛中发挥稳健，勇夺冠军，从而以两金一铜创造历史的出色成绩结束了全部比赛。那么谷爱凌这位天才选手的出现，对于我国实现北京冬奥109个小项全面参赛的目标，乃至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愿景和承诺，会起到哪些积极的推动作用呢？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延元。延元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来总结一下谷爱凌在本次世界极限运动会上的表现。
好的，主持人。那么谷爱凌在这一次的世界极限运动会上的表现可以说是创造了历史，同时也是为她个人未来的发展是打下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她在两天的3个小项的一个比赛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是惊人的稳定性，非常高的难度，以及很漂亮的动作。那么当然她在 U 型场地的比赛当中是拿到了金牌了，那么大跳台的比赛呢是体现出了一些不太稳定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她在坡面障碍技巧里面呢体现出来的就是非常惊人的稳定性了。因为实际上这个项目本身对他来讲也是他的优势项目，他在4轮的比赛当中是拿出了一个零失误的表现了，力压了平昌冬奥会这个项目的前3名的选手。那么也是让大家对他在北京冬奥会上的表现呢充满了更多的期待。那么综合来看，谷爱凌这个选手他在自由式滑雪这个项目当中他到底优势在什么地方呢？我个人觉得一方面是他确实非常的稳定，这一点其实对所有的这个滑雪项目的运动员来讲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另外一点，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难度动作的这个储备是比较够的，我觉得这个说明他上升的空间啊是非常的大的。还有一点我觉得是他个人的特点，那就是他空中的姿态特别的优美啊，那么也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优势了。我们真的是非常的高兴我们中国能够在这几个以前几乎都没有怎么开展过的小项上能够出现像谷爱凌这样的一个天才的年轻运动员，他不但是填补了这些项目的空白啊，甚至可以讲是使得中国突然在这几个小项上具备了争夺冬奥会奖牌的这样的一个实力，那对于这些项目在中国的发展来讲无疑是具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推动力的。主持人。
那么此前我国提出了要在北京冬奥会109个小项上全面参赛的目标，那么谷爱凌的出现对于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乃至在全民中推动冰雪运动的发展，会起到哪些积极作用呢？
是的，主持人。我们都知道咱们中国体育界在参加北京冬奥会上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是全面参赛。全面参赛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在这个小项当中你是不是有争夺奖牌的实力，起码要有人去参加。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目标呢？是为了在主场展现出我们中国运动员的风采，带动中国的冰雪运动的发展。因为对于观众来讲啊，如果这个项目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由我的国家的运动员去参赛的话，我就一定会对他寄予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对于举办奥运会、举办冬奥会的国家和城市来讲的话呢，这是带动整体的主场的气氛、热情和对项目的关注度、普及度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办法。因此呢，我们在整体的雪上项目的运动的水平还没有那么高的一个情况下，提出了全面参赛的目标。我们在成功的申办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就已经提出了推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和承诺。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应该说从社会参与的层面，从非常基础的层面，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孩子们参与到了这个冰上运动和雪上运动当中来。那么在通过在竞技体育的层面啊，像谷爱凌这样优秀选手也好，或者是有选手去参与这种冬奥会的或者是世界杯的高水平的竞争也好，在竞技体育的层面我们再给他加一把火，再推动更多的人能够对这个项目去感兴趣的话呢，我相信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承诺，这样的一个愿景，它是一定会实现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彭延元。
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1月31号，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常规赛第37轮打响，在率先进行的3场比赛中，排名联赛积分榜前2位的辽宁队和广东队分别战胜上海队和江苏队，继续连胜脚步。吉林队经过4节苦战，以105-102险胜北京首钢。
2020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总决赛1月31号在泰国曼谷落幕。丹麦名将安东森和中国台北选手戴资颖分别摘得男女单打冠军。男双决赛中，中国台北的李阳、王麒麟以21-17和23-21战胜了印尼的阿山、塞蒂亚万，而韩国组合李少熙、申生赞是以2-1艰难逆转队友，收获了女双的冠军。此外，混双冠军归属于泰国组合 德差波和沙西利，他们是以2-1击败了韩国组合登顶。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1斯诺克德国大师赛决赛落幕，卫冕冠军特鲁姆普大发神威，轰出一杆单杆破百和五杆50加，以9-2大胜现世界排名第14位的利索夫斯基，赢得了个人第21个排名赛冠军，同时也是他本赛季6次打进排名赛决赛收获的第4冠。
以上呢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小小，代表监制郑磊，主编王飞，导播袁鑫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当中，主播任宇扬帆将会带您关注。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称，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有助于英国扩大全球贸易。
拉美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接近1900万例，该地区超1/3国家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钟南山院士提倡就地过年，认为全球疫情有望3月份出现转机。
我国发布关于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专家称有助于加快推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